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遭冤狱受尽酷刑，湖南蒋平田含冤离世；一封祝你平安信，山东段桂秀被非法判刑三年；屡遭迫害，江西七旬老太胡水英又被传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祁东县法轮功学员蒋平田女士在长沙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身心受到巨大伤害，结束冤狱回家后身体无法康复，去年12月10日蒋平田含冤离世，终年70岁。蒋平田修炼法轮功前曾因重病缠身，四处求医无效，在无奈中等死，家人已为他准备棺材。1998年蒋平田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全消，身体日益健康。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蒋平田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多次受到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共10年。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1年蒋平田在家中制作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警察把他吊靠在铁门上，连续9天9夜严刑逼供，被警察打得全身伤痕累累，几次昏死过去。之后蒋平田被祁东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后被加刑半年。蒋平田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他在狱中遭到长期虐待折磨，导致出现胃溃疡、肝炎等多种疾病，吃不下东西，身体非常瘦弱，生命垂危。中共对蒋平田的迫害还株连到他家庭所有成员，他丈夫管信忠被弄到临近的白地市派出所非法关押审讯三天，他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被绑架到祁东毒打，他女儿为躲避抓捕远走他乡，他的女婿因为曾经帮助蒋平田做过真相资料，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0年8月，蒋平田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祁东县步云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蒋平田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劫持到长沙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段桂秀女士2021年11月给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郭晓辉邮寄了一封祝你平安信，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今年3月17日段桂秀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万。2021年11月段桂秀在自家楼下要外出时，被黄岛区尹珠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他们一伙约7人挟持段桂秀进入家中，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了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后来得知中共警察绑架段桂秀的借口是他给黄岛公安分局新上任的局长郭晓辉邮寄了一封信，内容是祝你平安，给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结果被国保调监控查到。2021年12月段桂秀被非法批捕，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段桂秀被所谓监视居住放回家。去年7月19日段桂秀被诬告到黄岛区法院，目前段桂秀已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黄岛区尹珠派出所。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水英女士3月14日遭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所谓传唤，被要求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国保人员声称如他拒绝签字就送检察院起诉。胡水英是建筑公司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曾遭多次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2003年 胡水英被警察强行闯进家中绑架抄家，胡水英被警察殴打至生命垂危，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7月，胡水英遭中共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万元。他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两年间，遭监号被关押人员辱骂及欺凌。去年8月，胡水英被西湖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非法讯问，直到半夜12点才被释放回家。后来，胡水英老人被所谓取保候审。3月14日，胡水英被国保大队的警察要求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被严词拒绝。警察则威胁他，如不签字就被送检察院起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务院人权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受迫害，墨西哥议员推荐真善人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提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权是普世的，不受任何国家、哲学或地区的定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国务院这份关于中国长达87页的报告，列出了25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杀人、强迫失踪、酷刑、任意拘捕、拒绝公开公平的审判，以及严重限制人民言论、和平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报告说，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并阻止公众示威，特别是将法轮功学员关押在法治教育中心。许多政治犯仍被关押在监狱或受到其他形式的拘留，包括作家杨茂东、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维权人士王炳章、陈建芳、黄琦、牧师张少杰和王怡、法轮功修炼者卞立朝、维权律师夏林、高志胜、许志勇、唐吉田和常卫平等。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中共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和新疆穆斯林被拘留者等宗教信仰者的器官。去年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指出中共违反了器官捐献者必须被正式宣布死亡才能摘取任何器官的死亡捐献者规则。据明慧网报道，2月中旬至3月中旬，真善人美展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和瓜纳华托两个城市举办。美展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普埃布拉议员卡拉·帕拉西奥斯建议大家都来观看这个美展，希望人们把真善人美好的信息带回家。此次美展展出了12位艺术家的30幅油画作品，这些艺术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背景，都修炼法轮功。这种修炼方式让他们凝聚在一起，用画作表达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向人们展示了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真实事件。帕拉西奥斯议员非常同情中国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因为他们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他们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受到了侵犯。他说，我认为中共很偏激，真善人被禁止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认为我们的世界需要更有人性， 真善人梅展还于2月20日至3月15日在瓜纳华托西区文化中心的画廊展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档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1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踊跃投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9日。为了更好地引导世人正面了解和认识法轮大法，明慧网每年都要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活动，希望同修珍惜这个机缘，把自己受益的真实经历和感触写出来，以正视大法。每年庆祝513法轮大法日的稿件在明慧网刊登后，有很好的效果，有的世人被震撼而走入了修炼，不精进的同修也开始努力改变懈怠的状态。庆祝法轮大法日的稿件有如此大的效力，作为修炼法轮大法的受益者，为什么不能克服一些阻力，用心参与投稿呢？对征稿通知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同修都是感同身受的。在大陆的高压环境下，有些同修在怕心、年龄大了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下，多在家里学法练功，却很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也很少散发真相资料，甚至有的根本就不出来讲真相发资料。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没有完成使命，没有兑现曾经与创世主签下的誓约，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非常的清楚，最后的结局中有个审判和最终的了断啊。借这个征稿机缘，奋力突破那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个不良状态，通过学法归正，从内心去认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坚信大法的无边法力，坚信师父时刻就在身边，去做大法弟子此时最应该做好的事。我们是师父的亲传弟子，是大法中最直接的受益者，我们只知从大法不断地去索取而不付出，这是师父所要的吗？师父希望着大法弟子们圆满完成助世救人的使命，师父期望着世界众生都得到大法的救度而走入新的宇宙。法正人间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这么紧迫的形势下，我们该如何加强正念，把握住仅剩的这段时间，提起精神来做好该做的呢？在邪党近24年的打压迫害中，我们历经血雨腥风，面对巨难，我们披荆斩棘，从未退缩，持之以恒地把大法的真相遍洒世间的每个角落，多么的可贵和伟大！写出您在十恶毒世、乱象丛生中，始终秉持着真诚、善良、忍让的理念，把这圣洁高贵的思想品质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写出您是如何按照大法的指导修炼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写出您因见证大法的神奇和殊胜，破除了无神论的禁锢，坚定地走在神路上的过程，写出您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亲历的一个个故事，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是在引领人们返本归真，找到生命的真正归宿。写出这些以见证法轮大法的伟大，是法轮大法在造就着慈悲、善良、无私无我的伟大生命，是法轮大法在给末劫的世界众生创造着得到救度的机缘。我们在写修炼大法的经历时，是在无私而慈悲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播撒给那些亟待救助的世人，也是在用心讴歌法轮大法的无量恩德，用心赞颂大法师父的伟大，表达和体现着我们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希望更多的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机缘，用心参与， 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坐那亿万枚中的一枚，用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4日。1998年，我接触到法轮大法，知道了真善忍。在1999年720邪党电视污蔑大法时，我知道那是栽赃陷害。2004年，我真正的走入到大法中修炼。开始了个人修炼与救人的神圣之旅，当时35岁。回想我从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真是一个突破怕心的过程。刚开始我常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这能行吗？太难了，偷偷发个资料还胆胆突突的，这面对面讲真相是太难了。随着不断的学法，师父不断的加持，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修的是宇宙大法，全天体都羡慕的生命，无上的荣耀，没什么不行的。师父说行就一定行，要听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我用心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分析同修是怎么与人搭话的，怎么跟人讲真相的。有些好的能打动人的话，自己用心记着。在学法小组，我经常请教劝三退人数多的同修是怎么讲真相的，慢慢的也有了自己的讲真相方式。经常讲真相会遇到不同的人，有些人一讲就认同，很好救。有些人问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我都会用法中生出的智慧结合传统文化讲。有很多世人开始不认同，甚至反对，我就耐心地平和地给他们讲，不刺激对方的负面因素，这样他们基本都能明白真相，得到大法救度。有时当时讲的不到位，过后回到家中就不停地想，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说才能更好更完善，打动世人的心，启动他们的善念。就这样不断地讲，不断地总结经验。师父给我们解惑破迷，我们也应该给世人解迷，不能应付。我牢记师父的话，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我认真地救着每一个人，我觉得必须先告诉世人基本真相，再告诉他三退的意义，不能本末倒置，先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再讲邪党的欺世谎言，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和邪党的邪恶本质。我一般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学法，晚上上网看同修交流文章，真的是很受益。我也经常开车拉同修到很远的乡下发真相资料。记得一次和同修去一个集市讲真相，我看见两个年轻人站着说话，就走过去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送给你们一个法轮功护身符保平安。我指着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无价之宝，能保你平安，因为你的生命是无价的。真诚、善良、忍让是做好人的标准，行善积德，德多福才多，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佛的。既然是修佛的，这九个字就有它的无边法力，诚心静念就会身体好，什么事都会顺的。他们看着我说，你的胆子真大。我笑着看着他们说，我没要你们一分钱，也没让你们跟我一样，只是让你们知道真相保平安。
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出于小人妒忌导演的假戏，栽赃陷害法轮功，愚弄全天下老百姓仇恨佛法的。这么多年你看到有法轮功自焚的吗？共产党历次搞的运动没有一个是对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法轮功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迫害。我将藏字石图片拿给他们看，你们看，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字有2亿7000万年了，这是天意，是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才能保平安。这石头可不是法轮功搞的，我们只是传递这个信息给你们。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起个化名同意退就管用，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我又详细地讲了自焚的细节和中共邪党的邪恶，顺利地给他们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和真相 U 盘翻墙二维码。两人高兴地与我告别，其中一人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另一个笑着又对我说，你的胆子真大。我知道是我正念足才胆子大，我深深地知道学法的重要，因为自己以前不学法只做事吃过大亏，学好法正念才会足，才能救了人。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在庙会上又碰到他们，其中一位年轻人问同修，你的那个伴呢？同修指着前面的我说，在那儿。同修说给我听，我很高兴，世人明白的一面知道是大法弟子救了他们，其实都是师父做的，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我救他们，把威德给了我，我应该谢谢伟大的师父。我们只有认真讲真相救人，才能对得起慈悲的师父。讲真相后，有人明白真相得救，有的还没得救，有时真为没能得救的人惋惜，也为自己没修好救不了世人而自责。有位退休老人，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有好几个人给我讲法轮功，我不信，你别跟我讲。他急匆匆地走，我急匆匆地跟着他不停地讲。针对他这个年龄，我先讲中共的历次运动没有一个是对的，他能接受。我再讲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无耻，讲自焚骗局，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法轮功已红传世界等。过程中夸他有见解，不反驳他，顺着他的执着正面引导他。最后他说，我听明白了，你是为我好。我说，你得退出中共邪党无神论组织。他说，我同意。我赶紧给他起个化名，做了三退，心里谢谢师父加持。像这样的世人也是经常遇到，因为他们被中共谎言迷惑，不明真相，所以要察言观色，智慧地去讲。修炼将近20年，有时精进，有时懈怠，不记得做了多少真相资料，救了多少人，也不记得走了多少路，摔了多少跟头。不管救人的路还有多远，我都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只管救人。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梅元曲》中说，浊世清涟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雾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我一定珍惜做那亿万枚中的一枚。叩拜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妻子在生活小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1日。 我们一家人是1996年一起走入大法修炼的。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由于我们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大法，一家人先后多次被迫害，大部分时间是在黑窝里度过。在家时，家中建了真相资料点，所以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到处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多数都是在所住小区内向民众讲真相。我们所住小区是单位的生活区，里面的住户都属于同一个系统，只是来自三个不同的单位，都是一些厅处级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于长期受中共洗脑，这些人谈起话来官腔十足，张口就是所谓党性原则，中国形势一片大好，西方社会一团糟等等。有的还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成员。由于我们一家人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他们对我们都是敬而远之，所以对他们讲真相的难度较大。相对来讲，小区门卫、停车场的保安、到小区送水、修理电器、收煤气费、水费的，或者搞施工的人员和到小区的商家、客户等，对他们讲真相就比较容易一些。大部分人都做了三退，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一，客户说，今天我真是碰到好人了。妻子的单位就在小区楼旁，妻子原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迫害开始，由于妻子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开除公职。妻子在单位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妻子的人缘好，同事为他惋惜，但又很敬佩他。他从监狱被释放回来，在家时610公安要单位监控他，就安排他在单位做清洁工作，打扫办公楼外面的场地，虽然每月才两三百元钱，但是便于向世人讲真相，妻子还是乐意地接受了安排。妻子每天工作时间不长，但是每天可以接触来单位的人。后来单位效益不好，就将客房租给做生意的公司做办公室。之后院内来往的人流就多了，有来办事或来问路的，妻子就主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热心地带他们去要去的地方，趁机讲真相，做三退。看到妻子的热情，一般人都会很乐意接受真相，做三退。一次，一个外地的客户来办事情，向妻子打听公司所在地，妻子就带他去，路上对他说，我们相见就是缘，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于是妻子就给他讲藏字石，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讲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欺世谎言。客户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妻子还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并且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他高兴地双手接了过去。到了电梯口，客户都不愿离开，说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你讲的这些东西，你讲得太好了，中共真不是个好东西，现在像你一样的好人太难找了，今天我真是碰到好人了。妻子和他在电梯口又聊了好一阵，客户才向妻子告别，上了电梯，临走时还口口声声地说谢谢。妻子对他说，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的。妻子除向外面来的人讲真相，还利用每月收取卫生费的机会，挨家挨户根据不同人送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真相日历、酒瓶等。我们所在楼的住户基本都做了三退，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每次妻子在监狱被迫害后回到家，邻居就会来探望，送这送那的。妻子被中共迫害去世后，单位还专门派职工来悼念，送来慰问金。一次10月1号前，妻子打扫完回来对我说，小区宣传黑板满是歌颂邪党的东西，不要让他毒害众生，我们发正念清除他吧。我说好，于是我们就一起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烂鬼，将有害众生的毒素清除掉。当天晚上 就下了一场大雨，晚上正好有一辆轿车停在宣传黑板前，下的雨落在车上又溅到黑板上，第二天宣传黑板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二，保安说他们一家都是善良的人。我们小区有个对外停车场的保安，说是保安但都不是正规的，一般是退休的或者外来打工人员，由于待遇低，生活条件差，所以都干的时间不长，换得很勤，已经换了无数个了，全部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们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以前妻子在世的时候，对他们讲真相的事几乎都是妻子在做，我很少下楼，妻子走后就我再继续做讲真相的事了。妻子去世后不久，又新来了一个守车的保安，我经常去和他聊天，得知他还是个部队团级转业干部，原是本市法院执行庭庭长，退休后闲得无聊，来找点事做做。第一天我就和他聊得很投机，因为都是部队转业的，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向他讲了我和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和精神的变化，讲了一家人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迫害的经历。他非常同情，认为法轮功只是一个信仰问题，中共打压法轮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害怕危及他的政权。我给他讲到中共的恶行，特别是导致道德败坏、政府腐败的事情，他都非常赞同。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非常痛快地就做了三退。有一天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第二天他一见我就说，你给我的 U 盘内容太好了，我妻子和女儿看到凌晨三点多，我都没有轮到看呢。他的妻子是一家超市的经理，女儿是一所大学的教师。我说，很简单，我再给你一个内容不一样的，你们交换着看吧。他立刻说，太好了，我家里每人都有一台电视机，各看各的，你们做的内容真是太好太丰富了。后来又换了一个看车的保安，是一个外地来打工的，他听我讲真相后高兴地退了党团队。来给他送饭的妻子，来看他的朋友，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了他们护身符。保安还跟我借了大法书看，他连续看了两遍，虽然没有走进大法修炼，但是他非常认同大法。以后因为我讲过妻子由于坚持信仰在监狱被迫害的情况，他逢人就讲我们一家人由于修炼法轮功遭迫害的情况，从中使许多人看到了邪党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凡是节假日或敏感日，派出所社区就会派人来小区监控我们。有一年中共党魁到本地，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带一帮人在小区门卫监控我们。保安与派出所副所长相识，对他说，你们不去管坏人，却来管好人，他们一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就是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有什么不好？副所长说，我们也知道上面叫这么做，我们也得执行。以前先后来的几个门卫，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最近来做门卫的是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他对法轮功有些了解，他信佛教，很赞同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这位老师还曾经维护过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子女在学校的合法权利，曾经多次遇车祸，但是都安然无恙。我告诉他，这是他善待法轮功学员子女得到的福报，他非常相信，而且我向他讲多高的大法法理，他都认同。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我都给他做了满意解答。我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和一个护身符，他非常高兴，并且高兴地做了三退。他女儿听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后，还来向我要转法轮看，并且爽快地退了团队协党组织。派出所警察和社区的人常会来打听我们的情况，问我出去没有，有什么人来找我等等。门卫都是说，就是去买买菜，也不会去哪里，只有家里亲戚来， 也没有什么人来找。有一年清明节，我和女儿到老家扫墓，社区人员到小区问门卫，他们出没出去，门卫说没有出去。其实他看到我和女儿带着包出去了，还说不相信就上楼去看。社区的人说没有出去就好，说完就走了。三，施工老板说退，把入过的少先队退了。凡是到小区送水的、抄水表、抄煤气表的、修理电器的等各种人员，我们都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来不及讲的，我们也把大法的慈悲留给他们。对于那些来小区搞施工的人员，我们也不错过。一天，我到菜市场买菜回来时，见小区来了一班施工队，正在挖沟。我上去先对一拨人讲了真相，他们都非常乐意地做了三退。一般打工干粗活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地区来的，很多没有上过学，最多读过小学，有的只戴过红领巾。我对他们说，你们打工在外，没有什么安全保障，我告诉你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你们平安幸福。他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一天，我听到楼下有钻水泥地的声音，下去一看，是另一拨人在施工，是还没有听过真相的。我正在和他们讲着真相的时候，来了一个好像是老板的，他听我讲中共恶行，就说了一句，现在要第二次斗地主了。我开玩笑地说，是呀，你们当老板的是有钱人，中共又看上你们了，又要斗地主分财产了。正说着，他突然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还坐下来和我聊了起来。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我就给他讲中共靠欺骗篡夺政权，现在又靠欺骗维护政权，有半数中国人遭迫害，8000万人死于非命。我们一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非法劳教判刑，中共坏事做绝，天要灭中共，把你参加过的中共组织向天发誓退了吧，在天灭他时不会跟着他当殉葬品。他说退，将我入过的少先队退了。另外三个人也都退了，其他几个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入过任何邪党组织。我说你们真幸运，没有加入过邪党组织，不过你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躲过灾难保平安。他们都非常相信，一再说谢谢谢谢。我说不要谢我，就谢大法师父吧。随后几天，我又向施工队的其他人讲了真相，参加过邪党组织的都做了三退。四，他终于表示退出少先队。我所住的楼一侧下面就是停车场，旁边都是一些商家，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出来晒太阳聊天，有的住户也会来散步。见此情形，我就下去和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大部分都会很乐意地接受真相，做了三退，但是也有不接受的。有一次，我给两个来送货的员工讲真相，一个很高兴地就同意退了加入过的少先队，但是给另一个讲时，刚提到天灭中共，不要当中共殉葬品时，他说怎么能灭共产党呢，共产党还是好的，现在中国发展很好。我说如果中国像中共说的那么好，那些中共高官、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有钱人就不会都往国外跑了，现在谁还相信中共啊。我问他，你住的房子有多少平方，他说是租的，没有多大。我又问他，你坐过飞机住过宾馆吗，他说没有。我说是呀，在中国这些东西都是权贵们享受的，普通百姓哪能享受得了呢。他虽然赞成我讲的，但还是不愿意接受三退。我想长长的日子还会经常见面，今天不接受，也许哪天真相讲到位了，他就会接受了。于是就改了话题，聊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天我们见面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就问，你退休金有10000元吗？我说按照我的情况差不多吧， 但是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无理开除公职，现在一分退休费都没有，不转化连低保都不给。他说真划不来了。我接着说，有失有得嘛，我失去的是人的东西，而我们修炼人要的是功成圆满，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他说是，有失有得，我真佩服你对信仰的坚定。从这天后，有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他，心里正在为没有给他做三退而遗憾。最近有一天，我突然见他正在晒太阳，于是去和他聊了起来。原来他家中有事请假了，我又和他谈到三退保平安的问题。我说，你也看到了，中共搞疫情防控，完全是在封控老百姓，是人祸，搞得天怒人怨，中共很快就要自己把自己玩完了。天灭中共时，向他们发过誓的党团员都要跟着倒霉的，你真的要考虑退出你参加过的中共组织的问题了。他说，我只戴过红领巾。我说，你就向神表示退了吧。他终于同意了，我为又一个生命得救而感到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真诚化解了经济迫害，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4日。我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今年70多岁了。2012年至2014年，我被非法判刑2年。10年之后，今年的1月份，单位获悉了这个消息，依据人社部发2010-104文件，决定取消我的养老金待遇，并追缴10年中我所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为50多万元。当时那真是来势汹汹，拿着单位出具的红头文件，真的挺蒙人的，家人吃惊不小。这当头的一棒砸下来，怎么招架？常人会感觉胳膊拧不过大腿，只有逆来顺受了。但是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这是假象。修炼20多年了，经历的太多了，这是针对我的人心来的。去掉人心，假象就撤。邪恶想操纵众生，迫害大法弟子，从而毁掉众生，我全盘否定。我走师父安排的路，抓住这个契机救度众生。我想起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中的话，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我有师父保护，我心里很坦然。我在心里说，师父，这关我要过去，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要救度他们。我着手写信回复单位，我找同修帮助查法条，运用法律讲清真相。一，公通自2000-39号文件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在中国印刷、传播、拥有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三，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在中国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
法院对我的判决是非法的。四、中国现行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时间为3年，2012年至2022年，现已10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现在对我的任何处罚都是无效的。很快发出第一封信，击中要害，否定住这件事情。紧接着写第二封信，论述了人社部发2010-104文件是违法违宪的，因而是无效的。该文件是越权行为，扣发养老金没有法律依据。第三封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并写了修炼大法后工作中不贪不占，商家给好处不要，在利益面前不计较，肯吃亏，这不是傻，是道德提升后做到的。总共发了3封信，语气平和善良，字里行间透射着慈悲与真诚，解体背后的邪恶，唤醒生命的良知。信发出后，我集中精力用心学法，深入向内找，加大力度发正念，彻底解体利益心、自私、抠、舍不得等人心。和同等学历比，我嫌自己工资低，这背后是攀比怨。单位晋级没赶上，我没有理会，表面上放下了，但背后的争斗心被掩藏着，自己却还不知。现在正好是铲除他们的时候，我把这些肮脏的人心及表现从思想深处曝光出来。我自己生活工资不低，但吃穿过于节俭，买菜买便宜打折的，饭菜坏了也不扔，用水洗洗照样吃，穿着也很简朴，几乎不买新衣服，捡女儿淘汰的衣服，袜子坏了补补接着穿，新袜子10多双放着不穿，新衣服放在柜里过时了才拿出来。没认识到这有党文化艰苦朴素的因素，还以为是传统美德。认识到这些之后，马上归正自己。在一次发正念中，感觉自己好高大，我升华上来了，邪恶够不着我了，邪恶灭了。直到现在工资照发，一场来势凶猛的迫害悄无声息地遁形了。在救度众生解体迫害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信师信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怀着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态，始终向内找，归正自己，运用法律，讲清在中国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这很重要。退休养老金受法律保护。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每一步都凝聚着师父的心血、付出与承受。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会继续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合肥法轮功传授班二三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4月，我参加了安徽合肥法轮功传授班。在这之前，我已经连续6年看各种气功、宗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是真正去外地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这还是头一回。总共有2次，第二次是同年6月，参加济南法轮功传授班。2次都是我们当地学员组团集体参加的，不然的话，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信息，促不成这样的机缘。合肥法轮功传授班是在安徽合肥党校礼堂举办的，有1000多人参加。记得第一天，第一堂课，我第一眼看见师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那一刻，内心一阵激动。师父走上主席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稳健。师父坐好后，要求台下前排还未坐好的学员尽快坐好，保持安静。接着，师父开始讲法。师父的9堂课讲法从头到尾都在讲法理，而且是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所以我当时听课的时候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包括后来在济南皇庭体育馆第二次参加学习班，也是这种状态，生怕漏听了一个字。以前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佛经和道德经，但是虽然我喜欢读并且相信，可是他们并不能使我发生改变和提高。而师父的讲法则不同，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清楚明白地阐述了人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提高的方法、途径和道理，还讲了生命、宇宙的更大法理，包括修炼界秘而不宣的秘中之秘等等。更主要的是，我们后来在个人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磨难以及过关的方法，就跟师父讲课时讲的一模一样。不管是心性上的磨练，还是身体上的消业，只要向内修、向内找、坚定大法，都能过去。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都是证明。那时全国无数大法弟子都是遇事向内找，遵照真善忍修正自己，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修炼团体。而每个大法弟子的身心受益都是来自于大法。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上完课回旅馆的路上，感觉全身轻飘飘的，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因为第一天师父把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摘掉了。师父还讲今天就不同了，会有病业反应。当时第二天课结束时，我就看到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女学员难受地坐在那儿哭。参加学习班期间还有几件事我印象挺深。有一次上课前，师父从一个走廊经过，走廊不宽，我们学员站在两边，师父从中间走过。走到我面前时，师父停了下来，师父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几点钟了，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然后把手表放进口袋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拐弯上了室外楼梯，又很随意地回头向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件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的心特别的静，是一种我根本就达不到的静，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到现在我也达不到，所以印象特别深。打个比方说，比如一泓湖水，这种静不只是湖面静，而是湖面下面的水也很静，是一种很深的静。我现在相信当时师父是特意让我体验了一下那种静的感觉，只是表现得很随意，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做。最后一堂课上课前，我看见师父站在礼堂正门外的台阶上，师父站在台阶上端，我站在台阶下面。我仰望着师父，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摞学员的学法心得。那一刻我感到师父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认真啊，会亲自来收学员的学法心得。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学习班， 所以我也写了一份心得体会。我记得我最后写的四句话是：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世度，更向何世度此身。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想到要离开师父了，心里有些难过，便宽慰自己，师父法身还会跟着我的。临分开前，师父为我们转大法轮，我记得离开礼堂往回走的时候，全身充满能量，这种状态一直到家都是这样，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那样，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当时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参加学习班给我身心带来的强大震撼，这种感觉回去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消退。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生命的新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正法修炼的道路，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